记得我们上次有讲到这个忍哈，我们说忍耐、忍辱，或者应该就是说只是忍。那在《瑜伽师地论》里有讲到，也是讲到三种忍。第一个叫耐他怨害。第二个叫安受众苦。第三个法师圣洁。好，那这大致跟上次讲的一样，就是第一个的话对于众生的部分，第二个的话对于外在的条件，那第三个就是对于道理，对于这个真理忍受认可允许。好，那我这边就有一个问题，我们来看第一个话是对于你的众生，就是周遭相处的众生。大家想一下，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跟人家相处的时候，人啊哈，人事之间的问题，你觉得哪一种人最困难？跟别人，好，我们就第一个啦，第二个、第三个不要谈，就众生人来讲，怎么样的人是最难超越、最难克服的？那在这边，其实《瑜伽师地论》也有大概有提到哈，他讲有三个，就是菩萨有三种难行，非常难行的人，这三个都是针对众生。好，哪三种？我只不全写，只说出他的要相啊。第一个是对于什么呢？低下的友情。所做的不饶意事，好，对这样他能忍受，菩萨嘛，菩萨对于低下的友情。第二个是对于这个自己的成立，就是能等于奴仆了哈，一样做的不饶意事。第三个是于种性，这边是种性卑贱的友情所做的不饶意事。好，菩萨对于这样的低下，你的臣仆哈，就是在下位帮你工作的了，还有对于种性卑贱的，好，他们扰处你，你都能够忍受，好，这种忍才是在众生里面最难忍的。那这有点像，好，譬如你是亿万富翁，对不对？你是亿万富翁，然后有一个乞丐来跟你讲说你要怎么赚钱，好，你还能够，还能够忍受。那或者我们也可以看到电视上，譬如新闻上，是不是有一些场景哈，有些官员或者他明明是专家，然后受到下面很多不是很专业的人的围攻、围剿哈的问难。好，这也是难中之难。那有些人，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他其实很努力，很用功，能力强，办事能力也够，那他就没办法忍受别人的任何一句对于他的批评的话啊。譬如也听过有些职场上在工作的一些比较年轻的人，学历、知识、能力各方面都够，但是只是因为长官跟他讲一句稍微不满意的话，马上一丢辞呈就丢上来了。好，所以众生忍对于低下的友情，这边其实这三个都是高下立判， 菩萨对于下位的人对他的种种挑战，他能够堪忍。好，这是顺便再补充上次讲到的这个人。我们看239页，我们上次讲到239页，接下来就是对于持戒善净跟不善净。那下面这一段文是讲到不净持戒的，可以说是世俗的，它还不是善净，是世俗的。好，那这四个我们就从239页的下面分这四个来看。239页下面这四个，第一个，有一比丘具足持戒，那大小最终常部位所闻戒法皆能与行，身业清净，口意业清净，正命清净。好，而是比丘说有我论。好，这是初破戒是善持戒。好，论说有我，他其他都没有问题，对这个罪小罪都能起大部位，好，也能行身口意命清净是清净。那问题在于说有我论。240页这边我们来看导师对他有主要的解释了哈。那这边的上面算下来第四行、第三行，他宣说有我。他这个有我的我是怎么是什么样的有呢？就是生死轮回有一个生命的主体，有点像基本我们讲的轮回了哈，轮回。好，对于这样的我，他认为是有的。好，那这样就跟无我正见相违背。好，这是破戒，但是它是嘛哈，很相似是善持戒。好，下面这一段有谈到依法摄生，依法自戒。好，那戒当然是要摄生。好，下面有一个最很重要的观念，就是戒它的用意了哈，用意。它随顺，为了要让我们随顺正法。好，能够入正法，那这个戒也要跟正法相应。好，那什么是正法呢？正法是什么？那后面就是提到，如果以大乘来讲，就是空无我嘛，空无我性。好，所以持戒是随顺正法，那为了要入这个空无我性的正法。好，后面有提到这个戒它的语义了，这边用清凉，那清凉可以说是正悟嘛，正悟就没有这些烦恼所扰乱，这样就清凉。我们看一下注脚77，有对于这个戒有提出更清楚的解释。一般我们会认为戒是什么？戒就是这些戒条，是一种限制嘛。可是这边从大智度论来看，注脚77，他从大智度论引卷13，施罗，有没有？后面有一个挂号，此言性善，这个性善就是善的习性，戒它的最根本的意思就是善的习性，好的善的习性。好，后面有进一步说好行善道，性善嘛，就好行善道，而且你会精进，会不放逸。好，这是戒。那这个戒，施罗在其他的论里面也有提到，下面有引婆沙还有菩提之良论。婆沙他用三个意象，清凉、安眠、宿息。清凉前面就是正文里面有提到嘛，安眠是什么意思呢？安眠就是睡觉睡得好了。那宿习就是常常你性善善的这个习性，你就会常常一直做嘛。好，菩提之良论习尽就有点像于刚刚的这个宿习，那还有本性清凉安稳安静。 好，接下来看下面，就是婆沙跟菩提之良论下面的一二三四第四行，在解释好行善法。好，好行善法就是乐于为善，好，对于善行推动，不放逸呢，不放逸这边是说对于所断修防修为性，好，应断除的，所以一个是好的继续推动，一个是不好的要去断它，好，能够防护，能够不做。好，这个注脚，看这个注脚的倒数第三行的后面，倒数第四行，那受戒，这个戒呢，有佛出世，佛不出世，佛出世不知道，这个都有失罗，甚至无佛出世也有，也有这个戒，那这样的戒是十善道戒，所以后面说十善道是旧戒。好，那这个十善道戒有佛无佛常有，好，所以后面接着讲说戒不必受的，就是不必然一定是要受，而且有自觉，好，出于同情应该要这样做的。好，这是对于戒这边要特别强调是善的习惯，那往往我们会从这个就是规制它约制它这方面去想。好，回到上面240页的本文。好，戒是清凉嘛，那如果在取着这个戒相或者我能持戒，取着我，好，就有细论分别，那烦恼就能医治。好，那戒定会解脱嘛，好，这是戒的根本意趣，一开始就是从戒下手。好，那由我论者戒清净，但是不能得清凉。好，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破戒。好，第二个富士迦摄有一比丘诵持戒律，随所说行，身见不灭，是名第二破戒比丘，是善持戒。好，那这位比丘，第二类的这个比丘，他对戒法是更进一步了，他能诵持，还有当然能诵持的话就能熟悉嘛，240页最后面也好，熟悉这个律的开遮持犯。那开就是开源，各位知道说，佛陀自戒的时候有时候说，这条戒可以在什么条件之下可以，你可以不照做，好，譬如生病的人，他也许晚上可以用药食，好，类似这样，就是有开源。那戒的话就是要遮止嘛，遮止这些恶。持就是能够受持，能够摄受这个戒。好，犯就是你要具备几个因缘才能够说犯嘛。好，譬如我上次也有举一个例子，对不对？我要偷盗，我怎么样才叫偷盗完成？怎么样才叫犯？就是第一个，我有心想要偷。好，第二个，这个，已经就是完成，我已经把这个钱从这里移到我的口袋，就是要具备一些条件才叫犯。当然这个犯还有这个轻重之分呢。好，这是这一类的比丘，他呢对于律更能够清楚。好，那他的问题在241页这边，他内心第二行这边，他的这个身见，这个身见就是我见，那这个身见就是自我中心。好，有这个自我中心，就是他可以持戒嘛，他清净。好，有我见，只是他不宣说了，他没有像上一类那么强烈有宣说有我。好，第三个 有一比丘具足持戒，取众生相，行持心，闻一切法本来无生，心大精怖，是名第三破戒比丘，是善持戒。好，那这一类比丘他更进一步的，他还有持心利益他人啊，但是他利益他人，他还是着相嘛，着这个众生相。好，众生缘持，好，他的慈悲是众生缘持，是凡夫的。好，那听到无生法，好，一切法本来无生，好，就起这个大惊怖。那认为否定这种，尤其否定这种修行的法，好，就是无我，他以为无我相、无法相的话，就否定佛所说的正果了哈，修行了，好，这些都无这些没有这些法，好，这是认为他认为是非佛所说，而且心大惊怖。好，他不能解法无我了哈，对于法无我不能通达哈，不能明了这个我法二空，所以他心会大惊怖。好，第四个，有一比丘具足修行十二头陀，见你有所得。啊，是名第四破戒比丘，是善持戒。好，他十二头陀，十二头陀在242页这边。头陀就是抖手了哈，抖手。那头十二头陀把它分成衣食住，还有睡眠的部分。好，就是四个圆圈圈。那他的问题还在于这个见有所得，好，就是有法，好，有法可得，实有法性可证。好，这当然是违背性空法嘛，哈。好，这四类下面两行，导师用这四类用，导师用每一类用两个字来大概说它，哈。这四类下面说到取相，取相大概是第四类了，好，第四类，着有第三类，执我第二类，利我第一类，啊，利我是宣说有我。好，这是持戒，但是看起来像持戒，但是事实上是破戒。好，这四类可以说是世俗的利语了，哈，它世俗的利语，它没有办法入圣意。242页，接下来己恶的部分，善尽持戒。好，善尽持戒这边是指圣意的哦，这已经是圣意的律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我们直接从下面来看哈，倒数第四行这边，倒数第四行第五行。这边就导师又把它分成约正觉与观法，还有牵涉的事件来观法，还有戒学的究竟意义，哈，约三项，就是把上面那一块，导师把它分成三项。第一项就是正觉来观戒法。好，阿拉伯数字一这边，善持戒者无我无我所。好，那这是真正啊哈，真正能够持戒的，一定要是无我无我所。好，离执，从离执的这一离去执着的这一边来说，是没有我见我所见。好，从契入正法说，就是无我无我所。好，我空法空啊哈。好，这是第一个。243页第二个。无作无非作，这个作跟非作哈，在导师在后面有讲到哈，这个作其实就是表了，表现的表，表现的表啊，无这个非作就是无表，所以没有表跟没有无表，好，那表跟无表我们在佛典里面就常听到表业跟无表业。好，后面有说到戒是善尽的表业，那这个 动作而有所表示的，有显现的，能够被看到的，显现能够被看到的，这是表业哦。那还有无表，无表是没有显现出来的，没有表现出来的。好，这个表业跟无表业，我们来看注脚八十二这边。注脚八十二第一个有说到生与意三业，在第三行后面，身体的动作叫身表嘛，好，一旦有身体的动作，就会引发什么潜在的这个动能，就是无表，身无表。所以当我身体去动作去做善或恶的话，做完之后我就会有一个潜在的能量，这就是无表。好，这个潜在能量你看不到了，好，这是无表。好，这是简单说有表跟无表。第三个第三项是无有作，无有所作，无作者。好，没有所作的戒，没有受持戒者。第四个无形无非形。好，这边的形是我们常常看到形的定义嘛，是牵流造作，有为法，一切形就是一切有为法。那还有说这个形是私心所为主的身口意业。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八十三，注脚八十三有几个名相都跟形有关系。好，注脚八十三243页这边括号一的第一括号一，在佛法概论里面的第五行，第五行这边中间有原来行跟有为业作。好，这些字它字根都是一样的，行啊，有为了，业了，作啊，这个作就是作用利用。行正在活动，有为呢活动所成，业活动的见于事项。好，用它是利用嘛，好，它都跟活动有关系。那从活动的前后来看，或者从它的表现出来看，从它的那个内部的力量来看。好，接下来他谈到这个行这个定义，那在谈这个行定义之前，他从下面一行，行是世间一切佛法以有情为本。好，所以世间诸行都是以有情的情爱为中心。那五蕴的行运是什么呢？行运嘛，我们说色受想行识，受想行这是心所法，对不对？那受跟想，把受跟想拿掉了，剩下行，就是说我有52个心所法，把受跟想拿掉了，其他就是行运。那这个行运呢，它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思心所。好，思心所。好，有《阿含经》里面也有提到说，五受因本所作，本行所作，好，本所思愿。那十二缘起有无明缘行嘛，有一个行知。好，这是生与意行。那这个生与意行，它也是以思心所为中心的，就是由从思心所去发动身行、语行、意行。那这个思心所呢，它又是什么样的思心所？好，后面一行最后面那边有没有一个括号爱句，对不对？跟爱相聚的思心所为中心。那这个爱句的思心所244页，是五蕴现起的动力。好，所以思心所是发动，它发动生与意。好，它可以让你的这个五蕴身心再次的显现，所以它是动力。 好，所以有时候你会看到这个，为什么他是说是心所为主的身与意行。244页第五个，好，第五个对于无色无名，我们通常讲名色，名色对不对？哈，名色，色当然是物质嘛，那名当然是指心，哈，色，这个一个是心，一个是色。好，那无名，无色无名。好，那对于戒，哈，戒。下面有解释什么是戒，那戒它的体性到底是什么？那有的说是表无表色，有的说是名所色的施。好，意思就是说，对于这个戒，它到底是隶属于哪一个范畴了？那有的人说戒是什么？戒是表色了。有的人说戒是无表色。好，这边是表无表色。譬如有部他认为这个戒就是表色。我们刚刚说表色是有表显出来的嘛。好，你持戒你就会合乎戒的规范。好，你就去做跟戒范围规定之内的一些事情。好，所以有的认为戒是表色。有的人他认为戒是无表色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当我受这个戒，其实我是让一种能量潜藏在我的身体里面。好，那经过这个能量去让我行为符合一些规范。好，所以有人说从显现来看，有人说从发动内心的这个力量，我受戒事实上是我受戒的这个戒体。哦，无表色来讲的话，他是说我具备了让我持戒的这个力能，好，所以我能持戒。下面呢，有的说是名所摄的施，这是第三说了哈。第三说，名所摄就是心嘛哈，心所摄的这个施，我们刚刚说施是施心所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就是以施心所为中心。那换句话说，刚刚对于戒哈。有的是把它归于，不管你是表色无表色，都是把它认为戒是色法。哦，那如果你说戒是名所色的施，你是把这个，你把这个戒当成是心法。哦，一个是认为是色法，一个是心法。那色法又分表色跟无表色。哦，好，这是这边的差别。那也有说身口业是色，意业是名。好，你造作的身口呢是属于色法，你造的意业是属于心法。好，所以有这样不同的说法。所以我持戒那主要是身口业嘛，哦，但最根本的这个持戒还是意业这边，哦，意的清净清凉嘛。好，第六个无相无非相，好，这没问题。第七个无灭无非灭，好，那这边的灭就从毗尼来说了，从毗尼。好，毗尼有五个意象，其中有最后其中有一个意象叫做灭，所以这边的灭，导师为什么是说毗尼的意义是灭？就是毗尼五意里面有一个叫做灭，等一下看一下注脚八识哈。好，灭是灭什么呢？灭这些罪恶过失。好，但是在法空里面不生嘛，一切法不生就无可灭。看一下注脚八十四，对于这个毗尼，毗尼这个字。好，毗尼或者翻译成毗那耶，或者说律，那其实最正确的译法应该是调伏，调伏。我们常常会看到经里面有法跟律，对不对？哦，法或者说法毗那耶，就是主要分两个。尤其在你如果看阿含的经，阿含的经的话，主要都是这两个哦。你比较少看到我们说三藏，对不对？经律论。那其实，在阿含里面，你常常会看到经， 跟律而已，这个律就是毗尼。好，下面一行哦，法跟律它其实它的意象是一样的哦，它一开始哈，起初是同一内容的两面。好，那法呢主要偏重在圣道的修正，那你要修正圣道一定是要离去这些罪恶，离去这些戏服，你要身心能够调伏。好，所以挂号这边毗尼的本意就是断，断这些烦恼。好，断烦恼了，当然就证这个圣道。好，下面划线的地方，老师有一个很好的比喻，法光明的显现显发，那毗尼是阴暗的消除。好，这两个其实是一件事情。好，光明一有光明，黑暗就消除。好，这个注脚我们来看倒数第二行这边。好，从古来说，那毗尼个人思想行为错误的调伏，这边还是在调伏，调伏思想，调伏行为。好，那僧团来讲，就有僧伽的这个规制，还有如果有互相的这个斗争，也是用毗尼来调伏。好，那后来就是对于依于法而流出的规制，这些规制当然就是要让你向于法，好，就变成法跟律，法就跟律相对。好，这是毗尼第八个无取无舍。好，没有可取就不需要弃舍。好，这是从正觉来看戒法。那接下来第二个，从正觉来看戒所牵涉的事项。那戒会牵涉哪些事项呢？就是244页的最后面一行，最后面人地还有心物有关。好，从这些事件，好，那 这一最后一行一开始有提到戒是世界悉檀。好，这就是这些规章制度呢，它是依于世界的，就是依于环境的不同，那会有所改变，有所调整。好，我们看245页。好，那第一个人嘛，第一个是人，你要这些戒，你要持戒了哈，一定会牵涉到人的部分嘛。好，那第一个无众生，无众生名。好，那这边譬如引《般若经》，菩萨这个人不可得哈，菩萨的名字也不可得。好，无人，好，还有无人众生的名。第二个无心，无心明。好，戒呢内心发动于外。好，真实戒中超越意识的普度，普度的就是推测了哈，推测了臆测。好，这种超越就无心，也没有心的明。好，这是第二项哈。所以第一项是跟人有关系的，第二项是跟心有关系的。第三项无世间，无非世间。那戒刚刚有说到是世间悉檀嘛，所以是世间法，那不离开地狱。好，所以那真实戒，世俗的戒是世间法嘛，真实戒不属于地狱性。好，这边是地嘛，第四个无依止，无非依止。戒呢，学佛者依止的。好，那没有这个依止相可得，也没有非依止相可得。好，就是都不能着。好，这是悟了。依止的，所依止的是悟。所以人地心悟，导师就从这样去概括这四句。另外刚关于刚刚有说到戒是世间悉檀，我们来看一个地方， 也许大家会比较容易理解。我们来看245页，245页注脚栏挂号四的部分。好，挂号四哈，挂号四这边的第四行后面。好，如果第四行啊哈，第四行这边律制如果把它定型化了哈，如果定型化就受到限制，不能随时代地区不同做正确的适应。好，就失去世界宗旨，世界宗旨就是刚刚讲的世间希谈哈。好，就是它只是在世间中是实是真实的了哈，不是圣意的，圣意不是圣意的真实哈，是世间中。在世界，好，就会没有调整的话，就会自爱难行。好，那有的精进修行对立志会随移。好，这是在指大圣行者哈。好，那僧伽制度也是延续下去，可是，在大圣佛法。大乘佛法兴起，戒律就不被大乘行者重视。好，所以大乘佛法以后的开展几乎都是法的开展。好，就是到大乘佛法里面，对于戒的部分，因为长期以来这个自爱难行，所以因为世间一直变化嘛，哈，那如果有些小小戒了哈，如果坚持的话，有时候是很困难去执行的，所以这些大乘行者他就把重心放在法的部分。但是大乘佛法里面有没有一些戒呢？其实还是有，譬如戒经，对不对？在大乘佛法里面，这些戒它都以戒经的方式显现出来。好，譬如我们最容易看到这些菩萨戒的戒本，都是用经的形态显现出来。好，246页这边第三项哈，第三项提到戒的这个救济的意义啊，这当然是指道共戒的哈，跟圣道相应的戒。好，怎么样才是戒学的这个最救济的意义呢？第一项，不以戒自高，不下他戒，不异想分别此戒。那不嫌恶了，主要是不嫌恶他人的不合法哈。好，第二个，诸圣所持戒行，无漏不系，不受三戒，远离一切诸依止法。好，那这边有提到一个这个自然戒哈，那主要是讲佛嘛哈，佛他有这个自然戒，自然而得的啦。我们来看看注脚88，第一个括号一十诵律哈，十诵律这边的第二行有佛世尊自然无师哦，他没有老，那时候他没有老师嘛哈，那得具足戒，好，无师自得了，好，这样叫做自然而得。另外在一样注脚88哈，我们来看247页。247页有两种自然戒哦，哈。247页这边有两种德戒，对不对哈？那第一个引这个弥沙舍律，他这边说佛剃头着出家衣时得自然戒啊。那第二个用这个升起律，他说。总自初心得戒，第一个的自然戒就有点跟我们刚刚说的一样啊。好，那佛他决心就是剃头，那着出家衣得自然戒。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是指什么意思？总自初心得戒。那第二个其实是在菩提树下了，在菩提树下最后心他大悟了。好，所以叫种智哈。好，得这个种智，好，这得了这个种智叫得戒。好，这是第二个要说的。那后面一行有跟这两个有把它分别了。 第一个叫做共生闻戒，第二个是不共生闻戒，所以佛具两种目差。好，这是自然界，我们247页上面。好，那上面这边提到一念般若现前，自然心地清净，好，无往而不自得。好，这边是般若现前，这有点像刚讲第二种。好，无往而不自得就是没有不自得了，就好，就一切都能合法跟圣道相应，这是道共戒嘛。好，那这个道共戒才是如来戒学的最究竟的意义。好，这一段在注脚89有对，就上面讲的这一段有做一个总结，其实是导师在玄论里面提到的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注脚89，我们看倒数第第六行，倒数第六行。倒数第六行这边说到什么呢？从律仪戒说起，深意在道共戒，有没有？刚刚讲道共戒，那在讲道共戒之前，有讲到前面的律仪戒。好，所以从律仪戒，它用意在道共戒哈。好，就像刚刚讲的，这个诸圣所持的这个戒行，无若不系，不受三戒，远离一切依止法。好，这是这边讲的。那在菩萨道，在明菩萨道也有讲什么呢？无有持戒，无破戒，等等，无业无报了，无苦无乐。好，这是圣性。好，最后面一行，慈悲不忍损他，远离异想分别，深入真空的戒行。好，是本经的要义。好，慈悲不忍损他，其实我们受戒，我们会持戒，那其实一开始是基于这个同理心，同情，同样的情怀，我不希望被杀，所以我也不杀别人，不忍损他嘛，这是律仪戒。好，进一步远离异想分别，到这个真空的戒行，就是道共戒。好，下面的偈颂我们就一段一段来看，从导师的这个分段来看它。在谈到这个偈颂之前，248页上面有几行话哈，上面有几行话，我们来看一下。我们看248页上面算下来的第六行，这边有没有个偈哈？偈，伽陀。好，这个伽陀就是我们一般的偈颂了哈，偈颂。那可是这个伽陀跟下面要讲的这个重诵不一样哈。好，后面有讲，经中先长行直说，后以偈重说，使意义更显了，叫做重诵。这个重诵是十二部经的这个起业。好，那其实这一句话，这跟这个经的形成有关系了。一般呢，只要是你是不是长行体的，不是散说的散文体的，好，就是偈颂，就是伽陀嘛，可是在十二部，在阿含经里面最先形成的是哪两分呢？就是所谓的这个经跟起业。好，经跟起业，那经一般是指长行嘛，散文体的，这个起业是偈嘛，偈颂。可是他这个偈颂其实他这个偈颂是怎么来的呢？是因为经而来的。好，譬如我举一个例子我们知道经的留下来是靠这个背经文的人，那就是在集结之后，他就会有一些人 他的主要工作是什么呢？他的主要工作就是把经文全部背下来。可是要把这些经文背下来很困难，对不对？你总要想有一些譬如类似科判的东西，或者说我十部经要背下来，我这部经大概代表什么意思，这部经代表什么意思，这十经我先给一个名字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这十经的名字，对不对？我用一个记诵把这十经的名字背下来。好，这个记诵，我背了这十经的名字，就跟这十经内容有关系嘛？好，这样我这十个经的详细内容，我就不容易出差错。譬如我举一个例子哈，假设了哈，有一个记诵叫做增上戒定慧，好，还有其他的记诵哈。好，这个增上戒就是我的第一部经的意思，增上定就是我第二部经的意思，增上慧就是我第三部经的意思。好，这样这个记诵它跟经的内容息息相关。好，这样 这种记诵呢叫做起业，叫做起业。那我们回顾经的它的意思，对不对？经的意思其实是经的最原始的意思，它是什么你知道？它是把花用线串起来。好，这个线的串起来叫做经，花蔓嘛，花蔓是美妙好的东西，对不对？美好的东西，把这些美好的东西用线串起来，这是经的本意。好，美好的东西就是一步一步的长行所说的经，我把怎么把它串起来？用这个记诵把它串起来。好，所以原始经典最早的这两分是这里最早成立的是这两部分。那他又因为我要记忆这个经的内容，所以就发展出这种企业啊。那可是发展到后来哈，后来就是后来我们说十二分教里面，对不对？十二分教里面有这个就是伽陀了哈，伽陀就是十二分教里面的伽陀，它里面的文体就是怎么样呢？它一部经里面就是有前面的长行，又有后面又要用几个记诵把它总结起来，就有点类似经跟企业的形式。哦，起初是这两分而已，那后来慢慢部类越举越多，变成十二分。那十二分里面有一类的经文哦，它就是有长行，经文里面这一部经里面又有长行又有记诵，那有长行又有记诵就是其实是 copy 这样的一个想法。好，所以后来你会看到很多不管论里面也是这样，或者其他的经里面也有这样，就是有长行有记诵哈，慢慢就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格式。可是最原始是这样来的。我们看第一个哈，248页第一段，持戒名清净。好，清净持戒者，无垢无所有，持戒无骄慢，亦无所依止。持戒无愚痴，亦无有诸福；持戒无尘污，亦无有为师；持戒心善软，毕竟常极灭，远离一切意想之分别，解脱诸动念，是净持佛戒。好，这边主要强调这个清净嘛，哈，清净无所有，那也没有骄慢啊。好，清净就没有愚痴哈，没有无明。好，没有无明就没有这些系缚烦恼。好，调伏哈，调伏成法器。好，这边说到远离一切意想分别。好，远离意想分别，不被戏论，不被这个戏论所动哈。好，所以能解脱这个诸动念。 好，249页，动觉为模糊，不动为法印。那这个动哈、啊，这个动这边的意思，其实从上面看起来，这个动就是意想分别了。你有意想分别，就动。好，能够安住毕竟即灭，才是净实佛界。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哈，先休息一下。